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4年10月20日，在这一个主日，我们教会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就是庆祝多文化多族一多种族的庆祝活动，也是希望我们在主里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都能达到合一，在神的国，在神的家中。所以真希望弟兄姊妹们有机会我们见面，一起到教会来，我们可以一起庆祝。那么在线上我们还是分别给大家准备了3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的牧师伯牧师来继续给大家做上行之歌这个系列的布道。好，首先我们先请大家听第一首敬拜诗歌，这是由生命河林良堂的敬拜歌曲系列中的一首，它名为《每一次我赞美主》。
谢谢赞美主，你为我差遣福音。
好，接下来我们听第二首敬拜诗歌《一样的神》。 接下来我们听第三首敬拜诗歌《神的良善荣美》。
主，我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你手心是对我不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你的声音令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你，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挚友，你生活在你的良善慈爱。哦，一生心是对我不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慈爱。哦，你良善勇敢护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勇敢护我，永伴随我生命。当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勇敢护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勇敢护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勇敢护我，永伴随我生命。当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勇敢护我，永伴随我生命。一生心是对我不变，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哈利路亚。一生其实对我不变，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
好，在我们的牧师他来宣告教会事项，并请事工来收取大家的奉献之后，伯牧师他走上台来，他对大家问候说道：“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的节目大家已经都听说了，那一定会非常精彩，我很期待，我也很喜欢今天这样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在讲上行之诗的系列中的第四讲。这一篇诗篇是一首值得随身携带的诗篇，因为当你陷入困境时，这首诗篇会帮助你把你从深渊中救出来。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0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在这里，这首诗篇它主要讲了两件事，首先它是关于我们的苦难，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它是关于神和神的品格，因为它与我们的苦难有关系。在这首短的诗篇中，上帝的名字被呼唤了八次，每一次诗人都试图让我们理解一些关于他是谁以及他如何爱的重要内容。第一件事情出现在诗篇的第一行，并为其他一切奠定了背景。 在这里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看前四个字，我从深处，这是一个强烈而情绪化的术语。我最喜欢的希伯来学者之一罗伯特·阿尔特，他说道，这个术语传达了圆形的严酷，即海洋深处的意象，而这又是死亡王国的意象。诗人在极度绝望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向上帝呼求。而布鲁格曼他也说道，这里的深处是深水，诗人没有安全的立足之地，因此向上帝呼求，同时面临着被混乱之水淹没的威胁。而尤金·彼得森也说道，深度代表了我们生命中触底的时刻。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可能还经历过几次。我很抱歉成为这个信息的传达者，但更深刻的时刻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即使我们不想承认，我们也会暗暗地知道这一点。关于苦难的关键在于，我们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来经历这个普遍的存在。我认识的女性中，很少有与安吉丽娜·裘丽有关的。大家众所周知，她又美丽，才华横溢，拥有大多数人没有的财富。但当她透露自己携带了导致乳癌的基因，并接受了乳房切除术来预防乳癌的时候，她陷入了几乎所有经历过癌症恐惧或现实的人的痛苦之中。而我一下子在这个共同痛苦的基础上，觉得跟她一下子靠近了，我们找到了共同点。因为痛苦会找到我们所有的人。我喜欢这首诗篇，所有这些诗篇确实都是为苦难带来的尊严。他们不会把它隐藏起来，也不会强颜欢笑。他们不会假装它比实际发生的要小。他们不会将其与其他人更大的痛苦进行比较，来弱化或者是尽力解释它。这些诗人只是带着痛苦走出来而已。他们说道，主啊，我从深处呼求你。你看，想要呼求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是要谦虚，第二，我们是希望有人倾听。谦虚是说，我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尝试过了。而希望是说，我怀疑，即使是很小的怀疑，有人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并且足够关心地做出回应。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首诗篇的人物的部分。在这首很短的诗篇中，上帝的名字被呼唤了八次。这是一首关于神的诗歌，这是关于他出现的方式，他回应的方式，他爱的方式。这是一首关于他的性格的歌曲。当我们讨论我们的领导者时，我们经常谈论这一点，是性格重要，还是他们擅长完成工作重要呢？我想，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两者都很重要。技能很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如果您要改造一个厨房，需要承包商。如果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出色的承包商，他的工作是全市最好的，但是大约30%的情况下，他会拿走你的钱，然后不再出现。或者，如果我说，这个承包商人，他的活做得非常好，但也许你会不要让他单独的和你十几岁的女儿在一起。那么听到这些话，你会转向找一个技能可能较差，但是更有品格的人， 因为品格是很重要的。根据我的经验，经历痛苦并变得更好的人和痛苦的人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情，那就是对神的品格的理解和信任。诗篇130篇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些词语来描述他们所信仰的神的品格，每一行都让他们想起一位值得信赖的神，不仅因为他有能力，也因为他公义、信实、良善。以下是我们在这首诗篇中了解到的神的品格，这就是神他垂听，上帝是父亲而不是税务审计，神信守他的话语，神的爱永无止境，永不止息，神救我们脱离患难，即使问题出在我们的内心里。首先让我们看神是垂听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聆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在希伯来语中，这意味着聪明而专心的倾听。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这绝对是一个奇迹。在一个充满噪音、手机和不断干扰的世界里，宇宙之神他会停下来倾听我们的声音。这告诉我们，他就在附近，并且他很感兴趣。对我来说，这几乎美得难以置信。如果神根本不聆听，为什么还要向神呼求呢？如果没有人在祈祷的另一边，为什么我们要祈祷呢？你明白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吧？每当我们向神绝望地祈祷时，这就是信心迈出的一步，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而神会听见，他是这样的细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神，上帝是父，而不是税务审计员。在第三到第四节，这里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上帝并没有看着我做错事，他之所以注视着我，是因为他爱我，并希望给我最好的。他原谅，并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神也是信守他的话语的。这是第五节，我们看到诗篇130篇第五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当我们在深处时，我们的脚没有坚实的地方可以落脚或者是站立。在整本诗篇中，大卫特别提到神是言出必行，他的话语是经过考验的，他能够承受我们的痛苦、悲伤、疑问和恐惧。我不把希望寄托在理想的结果上，我把希望寄托在主的话语上。他从不承诺有一条穿越深水的捷径，但是总是应许他会在深水中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爱是不尽和不止的。这里就是第六和第七节，他说到，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品格上的标签，永恒的爱和完全的救赎。这不是一个危急的情况，神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救赎而勉强的救赎，不情愿的救赎，或是对我们感到沮丧。神他是丰盛的救赎，他的爱不会失败，而这个概念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我曾经被许多不同的人深深地爱着，但是除了耶稣的爱之外，没有人的爱是永恒的，他总是存在，总是足够，总是有医治的作用。 而神也会从麻烦困苦中拯救我们，即使这麻烦是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第八节，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他将我们从外部和内部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有时我们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总是倾向于把事情搞砸，我们的自力更生会导致自我毁灭，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固执，我们应该站起来再站起来时却想要逃跑。神的这一部分在这里，他的性格的表现向我讲述了他是始终一直在亲近我，他就待在附近。正如诗篇139篇第七和第八节所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主，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的，所以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回应响应我们的神，他是这样渴望和我们亲近。那现在我们就在这里，我愿意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有心愿意接受，请伸出双手起立，请起立并伸出双手。我今天要为大家祝祷的，就是要引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的这句话。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愿弟兄姊妹在这里，在今天你找到神的爱，你知道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祝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参加庆祝活动。祝大家在这个一周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周，我们下个主日再见。